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7日星期六，受瞻礼期，教会特敬圣母无玷圣心。今天也是中华圣母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日本首相安田文雄，指出使用和拥有核武器令人不可思议。教宗方济各致函出席修会文化遗产会议的男女会士们，强调文化遗产能对信仰做出重要贡献。天主教莫斯科天主之母总主教区总主教佩奇指出，敞开对话的大门，对方永远不是敌人。梵蒂冈运动员协会成为国际板网球联合会新成员。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5月4日在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之前，接见了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告诉记者们，双方在持续了大约25分钟的会谈中谈到了核武器，以及使用和拥有核武器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随后这个主题也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会谈中提到。安田文雄首相会晤教宗后也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双方对乌克兰战争特别关注，强调对话与和平的紧迫性，基于这个目的希望世界摆脱核武器。会谈中也提到双方建交80周年，天主教会在日本社会诸多领域做出的贡献。教宗方济各多次呼吁和平不能建立在武器上。他于2017年11月10日在梵蒂冈接见核裁军国际研讨会与会者时指出，拥有核武器是不道德的，核武器的存在不仅对冲突地区，也对整个人类造成威胁。国际关系不可任由军力、相互威胁和武库炫耀占主导地位。教宗也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尤其是原子武器，并不能建设人类家庭成员彼此和睦共处的基础。人类家庭必须以团结互助的伦理道德为本。两年后，教宗访问日本，他于2019年11月24日在广岛出席和平会晤的机会上指出，出于战争目的而使用原子能是一种犯罪行为，这不仅践踏人类和人的尊严，也有悖于我们共同家园的前景。将原子能用于战争目的以及拥有核武器都是不道德的。教宗方济各5月4日致函出席修会文化遗产会议的男女会士们，指出奉献生活、修会和使徒团体过去和今天仍然是为信仰服务的艺术和文化的推动者，教会和人类极可观的文化遗产的守护者。这项使命的价值在于传递宗教、精神和文化意涵，识别出这些文化遗产与特定团体的历史、灵修和传统及修会神恩建立起的关系。 这次修会文化遗产国际会议于5月4日至5日在宗座安多尼大学举行，主题为神恩与创意，由圣座奉献生活及使徒团体部和圣座文化委员会主办，意大利主教团、宗座俄我略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协办，男修会和女修会的总会长联合会以及协助隐修女秘书处参加了会议。教宗在信函中写道，我从履行教宗牧职之初就提醒要注意对教会现实财产的管理，深信作为忠实而谨慎的管理者，其任务是小心照管委托的财产，这个需求有时也是一种负担，但能成为更新和重新思考自己神恩的时机，在当前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重新予以理解，并将它放在未来的计划中。教宗提到，他在圣座奉献生活及使徒团体部召开的首次相关主题会议上的讲话，重申忠于创会神恩和随后的灵修遗产以及各自修会的宗旨，使修会各层在管理和经营以及一切介入行动上的首要评估准则。这首先需要找出理解这些遗产的特定要素，以便确定其历史、精神、神学、教会学和法律学的特性，促进这些遗产在整体和种类上的编目工作，包括档案、书籍、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艺术品。出于为文化服务、管理透明和谨慎的原因，考虑到这些脆弱的珍宝面临数以千计的自然和人为危险，目录分位因此是项必要的工作。教宗指出，同样重要的是要面对文化遗产在管理上的问题，既要顾及经济上的可持续性，又要考虑对福传和深化信仰所能做出的贡献。教宗也提到不动产转让改为世俗用途的问题。教宗说，转让的原因是修会团体需要承担常规和非常规维修和保存的经济负担，在欧洲的情况尤其如此，这个问题不能以仓促或仓促的方式做决定，而应以整体的眼光和有远见的规划来面对，也可通过求助于经由证实的专业经验来解决。遗产转让改为世俗用途是一个极为敏感和复杂的问题，能被肆无忌惮的人所利用，将其用在不当之处，在信友们看来会是个造成丑闻的机会。教宗因此告诫，在行动上需要极为谨慎和机警，也需要建立陪伴结构，帮助那些设备不足的团体。信仰通讯社消息，天主教莫斯科天主之母总主教区总主教保罗·佩奇蒙西表示，我认为对话的希望是有根据的，倒是那些丧失信心才是毫无根据的。佩奇总主教还就始终敞开对话大门的必要性做出了反思，目前艰难困境下梵蒂冈在外交领域做出的种种努力充分验证了这一点。谈到西方在涉及谈判解决冲突、与俄罗斯政府对话等辩论中常常存在的丧失信心，佩奇总主教用反证方式指出了对话的希望是有根据的，强调，我认为我们的希望，或者说也是教宗方济各的希望，首先就是奠定在这一点上的，也就是说，对方永远都不是敌人，是对方，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对方，彼此不同，可能在根本的问题上存在不同，但永远都是天主儿女，一个人，一个受造物，所以永远要努力寻求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自二月以来，俄罗斯天主教会和全世界一样，都期待着冲突停止，组织了各种 为和平祈祷活动，通过 YouTube 看到了3月25日教宗方济各将俄罗斯和乌克兰敬献于圣母无玷圣心庄严礼仪的现场直播。总之，佩奇总主教强调了持久和平的必要性，而不仅限于政治方面。他说，就我个人而言，这些日子里我一直在期待，但我也很坦率，我们并不是期待着国际局势好转，而是希望能启动对话，实现和平，达成持久的协议。为此，我想实现我们在圣周期间反思的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应该认识到基督赐予的和平，那时我们才能建设持久的和平。在国际板网球联合会举行年度大会之际，该联合会于4月29日在意大利奥林匹克委员会荣誉大厅举行仪式，接受梵蒂冈运动员协会为其正式会员。这是继国际自行车联盟和世界跆拳道联盟之后，梵蒂冈运动员协会加入的另一个国际体育运动组织。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朱塞贝·多明尼哥·史卡拉蒂 Giuseppe Domenico Scarlatti 出生于1685年的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国，他是一个著名的作曲家与键琴的演奏家，他也被认为是巴洛克音乐的作曲家，他的音乐风格受到了古典音乐发展的影响，他的555首奏鸣曲的绝大部分是为羽键琴写作的，另外还有少量的弦乐合奏和管风琴的作品。 Domenico Scarlatti 的父亲 Alessandro Scarlatti 和他的兄弟 Pietro Filippo Scarlatti 都是作曲家，1685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国首都的那不里的 Domenico Scarlatti 和巴哈以及韩德尔同年，他在家中的十个孩子中排行第六，他的启蒙老师当然很有可能是他的父亲，也就是作曲家亚历山德罗·史卡拉蒂。当代的音乐家如 Gaetano GrecoFrancesco Gasparini 和 Bernardo Pasquini 都可能指导过他，对他的音乐风格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他从1701年开始担任那不勒斯宫廷礼拜堂的管风琴师和乐师，1709年他来到罗马，为流亡的波兰王后玛利亚·卡奇米埃拉达尔昆服务，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位著名的羽键琴演奏家，传说他曾与韩德尔比试过，并且被认为在羽键琴演奏上的技术高韩德尔一筹。在罗马，史卡拉蒂为波兰王后的私人剧场谱写了几出歌剧，他于1715年到1719年在圣伯多禄大殿担任乐团的指挥，并于1719年到伦敦的女王剧场指挥他的歌剧《纳西索》。史卡拉蒂 于1719年11月来到葡萄牙的里斯本，在那里她也成为葡萄牙公主玛利亚·巴尔巴拉的音乐教师。她于1727年离开里斯本，并于1728年在罗马和玛利亚·卡德利娜结婚。1729年斯卡拉蒂来到塞维亚，他在那里生活了4年，并且得到了关于弗朗明哥的知识。1733年他移居到马德里，继续担任玛利亚·巴尔巴拉公主的乐师。那时候的公主已经嫁给了西班牙王室，公主后来成了西班牙的女皇。因此斯卡拉蒂在随后的25年中仍然留在西班牙，并且生育了5个子女。他的原配在1742年去世，他又娶了一位西班牙人 Anastasia Masarti Ximenez 为妻。在他与马德里创作的乐曲中就有555首键盘奏鸣曲，这也是他最为人熟悉的作品。斯卡拉蒂与阉人歌手 Farinelli 是好朋友。 Farinelli是一个同样在马德里受到王室赞助的那不勒斯人。音乐理论家拉尔夫·科克派曲克认为，法雷内里的往来书信提供了流传至今的有关斯卡拉蒂的大部分直接的讯息。斯卡拉蒂的作品中包括了12首的歌剧和1首穿插剧，50首室内清唱剧和其他的圣乐作品，以及他最著名的作品《奏鸣曲》。我们一起聆听 Domenico Scarlatti 为10声部和持续低音所写的圣母道歌 Stabat Mater。 这首无伴奏只有持续低音的巴洛克风格的圣乐杰作圣母道歌，写作于1715年到1719年间。罗马的复音经文歌是根据 Palestrina 的传统复音调式格式创作的。斯卡拉蒂却以持续低音开始这一段史诗的序曲，然后以10个声部，包括了4个女高音声部、2个女低音声部、2个男高音声部、2个男低音声部的3声部旋律，分别表达了圣母道歌的情感。
Thank you.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不能忽视，那能使灵魂得到神意，即在神修上进步的努力。圣依纳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